我看附中高三四班高文。很多年来，我注意着这个世界，我注意着这个世界的云、风、灰尘、草、虫、狗、猫，还有人。我趴在一张木桌子上一个下午，肆无忌惮地盯着它上面的一个个纹路，还有那些刮痕以及奇形怪状的各种燃烧过的疤，想象着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干了这些暴行。当我心满意足地站起身的时候，我自我感觉已经很了解这张木头了。殊不知，我也被它窥探了整整一个下午。它也认识我了吗？认识有一块叫高文的木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原来我每天都在一位智者的背脊上吃饭、看书，大肆谈论着这个无比可笑的世界。我观察过每一只我见过的、养过的猫或者狗，它们的眼神是无比复杂的，这比所谓文明的人要纠结得多。它们用一辈子的时间陪着人，其实也是人用几分之一辈子陪着它们。人比起它们唯一看得见的长处，就是活得比较长而已。从前，我养过一只猫，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从我的3岁半到16岁半。我们一直一起长大，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长寿的猫，它活了整整13年，一直活到眼睛花白、腿脚颤抖、米饭也嚼不动了，才不甘地离开。它抛弃了年轻时最爱的南瓜子，还有眼都花了还认得的我们，先走一步。我很羡慕它，它一辈子快快乐乐，除了幼年丧母外，没遇见过什么不好的事儿。他一辈子干干净净，不需要干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一辈子完完整整，所以才比我们都先有了死亡的资格。更重要的是，我那么羡慕他，他却从来都只高傲地欣赏着自己的生活。后来猫死了，照例树葬，似乎飞升了似的，在高高的山顶上。16岁，我离开了陪我长大的猫，不知道要去往何方。很多时候我观察着、窥探着猫、狗、树、风、云，却不屑于看人和人事。人真的是很笨的动物，别的事物之间都有一种默契，人却连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信心，何况其他。风和风之间有约定，你来了我就不会往，从不会有两股风转在一起，然后谁吵着要谁赔，谁拉着要谁解释。草和草之间也有规定，你长着我也长着，你强我弱，抢了我的东西也没有见着复仇的，更不至于打抱不平。连树也知道这规矩，地震来了，海啸来了，总得通知动物们一声，却也没见着哪个人被通知。总是人干的坏事太多，又太自作聪明，谁也不愿意理人。可是人也有有趣的地方，作为一个人，细细地研究了另一个人，就像自己活了两遍似的，看着40岁、60岁、80岁的人，就能想象自己到了那时会怎样；看着4岁、8岁、14岁的人，也能回味一下自己当年的情形。你想啊，同样的事儿年年岁岁重复着，差不多的人日日夜夜奔波着，问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也都不知道，多有趣呀！更有趣的是，那些明明是看透一切的狗啊、猫呀、木头啊，却总是听人使唤、任人摆布，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就像一个30岁的成年人和一个3岁幼儿共处一室，什么也不做，只是听那小孩的话，自己再觉得幼稚可笑，也永远不动声色。这就是猫狗木头草的伟大，怪不得古人信神，也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吧。人是一种多么可笑的动物啊！我很奇怪，如果自然真的是人类的母亲，那么她看着她幼稚可笑却自以为是的笨儿子上蹿下跳，怎么就无动于衷？指导老师格岭点评：笛卡尔说，我思过我在，是思考让我们从琐碎平庸的日常现实中昂起头颅，认识了生活的真面貌，是思考让我们从人云亦云的混沌麻木中抬起双足， 探索生命的本质。本文的作者无疑就是这样一位思考着的行者，他用心注视着这个世界，观察着人和大地上的其他事物，在默默的沉思和领悟中，向读者昭示着一些广为世人漠视的常识，一些基本的道理。世间万物皆有它的尊严和智慧，人不过是自然的一份子而已，傲慢地凌驾于众生之上，以自然的主宰自居，那是多么愚蠢可笑。这一切不是以空洞的说教和干瘪的宣传表达的，而是通过选择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生动的事物来加以描述和阐发的，于是便有了很真切感人的力量。全文的语言自然平易，简洁老练，作者仿佛一位阅世已深的长者，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力地烘托了主题，显示了作者良好的思想修养和语言素养。